个平台上面来带领我们。主啊，让安逸看见了一面和你的宝剑运行全地的，也运行在这个平台啊，可以捆绑巨人的意念，主要继续浇灌在我们这个平台，也祝福总牧师下面的分享，与他同在，感谢赞美，谢谢你，哈利路亚，愿你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今天满满的得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你把它祷告出来啊！好，把时间交给张红。
呀，是的，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真的是那份长阔高深的爱，恒久忍耐的爱，把借着你的圣灵，主啊，我呼求主你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那以至于主啊，让孩子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真实的来认识这份爱，也能够真实的来拥有这份爱。主啊，以至于在你爱的一个全能的里面，不断的打破我生命当中很多的谎言，很多的蒙蔽和很多的坚固的营垒，以至于让我可以靠着你的这份爱，哈利路亚，可以从这个旷野中走出来，把真实的进入到这个真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哦身份的里面和实际的里面。欧抓来认识我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以至于不断的让这个身份成为我的核心。哈利路亚，抓也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欧抓真的是被打破的过程当中，抓你也来恢复那个天国的优先次序在我的里面，以至于主啊，我活着就不再一样。抓，谢谢你。谢谢你怜悯和恩待孩子，我呼求主你把五七七邪那不断的看见的恩膏你启示在我们的当中，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啊，借着各样的环境，也借着各样的一个就是你的带领，神，你让我们看到，借着环境，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要借着环境，你也让我看到你的手，借着不容易，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神，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是的，主啊，就让我们一个看见，看见我们的调，以至于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姿态，以至于我们可以服下来，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工。是的，主耶稣，就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恩，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恩典，让孩子今天看见你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手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运行。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求你。特别是来怜悯孩子，怜悯孩子有一个真实的看见，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的俯伏，全然的俯伏被你来制作。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是的，早晨好，爸爸，谢谢你，爸爸，因着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被造被赎，我们被拣选成为你的儿子。爸爸，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我们要俯伏下来。我们要俯伏下来，我们要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的一生要建立天国的优先次序。爸爸，是的，我们过去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所看见的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来决定怎么样的形式，但是今天爸爸，我们要来让你，要让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不管我们遇到什么的事情，爸爸，我们要让请你来使我们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让我们来把所有的主权交给你，让我们在凡事上来依靠你，俯伏下来，单单的爱你，单单的依靠你。主啊，让我们来对你有一个爱的心，来学习在凡事上依靠你，做你的真儿子。爸爸，我们谢谢你，我相信你正在带领我们，你一定会使我们成为你的真儿子。谢谢你，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家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愿你的律法常常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脚不致滑跌。主啊，保守我们的心，主啊，甚是保守一切。主啊，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远离凶恶，也赐给我们那谦卑受教的心。哈利路亚，主啊，在我们一步生命当中一步步成熟的时候，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选择你的道路。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
各位
师父，主内平安， 感谢主，我们过去的两周我们学习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我们特别的学习了耶稣的所受到的第一个试探所以呢这个第一个试探我们其实还刚刚开始来学习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功课就已经学会了这个经文很快的就学会了，但是呢这个是笔试已经学过了或者正在学，但是呢路试还没有，还刚刚开始路试其实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耶稣怎么样胜过这个第二个试探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胜过第二个试探其实要建立在胜过第一个试探的基础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YY 平台所学的说我们都是笔试，都需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通过这个路试所以呢这个笔试过去了，但是路试还没有过去所以呢我们要谨记在心今天我们要学习马太福音四章五到七节就是耶稣受第二个试探他是怎么样胜过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五到七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来学习耶稣怎么样胜过第二个试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比较一下这个第二个试探跟第一个试探有一些什么不同第一个试探呢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的试探，因为它关乎到神儿子的身份和这个生存的这个需要，这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涉及到的。第二个试探呢，它是关乎我们的这个职分和我们的这个服事这个是也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遇见的我们刚刚在主日的时候学过这个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当中有关仆人跟才干的比喻这一个在那个比喻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按照各自的才干分配了神家中的任务和工作，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是要来参与这个服事，发挥他的这个恩赐将来他要得奖赏的得奖赏就是不过呢就是我们要留意呢这个第二个试探跟这个马太二十五章的那个教导呢它的重点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但是呢相同的地方呢就是都是要参与服事那么呢这个在马太二十五章那里的重点呢是你是否使用了你的恩赐忠于所托所以这个那个比喻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教会里面大量的基督徒他们就以为他们都把自己的银子埋起来了，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这些银子就是来为将来的这个产业来投资，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把银子埋起来了这个是真的，耶稣的比喻是针对那个这一个情况他其实教导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有才干有托付，这就是你的产业将来你不要把它埋葬起来了，免得你将来的产业被夺走。那么呢这一个耶稣所说的第二个试探的重点呢，它是在于我们服事的动机和欲望怎么样可以合乎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和欲望出了问题，就会成为撒旦的破口，撒旦就利用我们服事的动机和欲望这个破口来破坏我们，来抢夺我们的这个产业，这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考验所以呢简单的说，第一个试探是关于这个 生存的需要和我们的儿女的身份。第二个试探是关乎我们服事的动机和欲望，然后是关乎我们的职分、我们的产业。啊，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啊，耶稣是怎么样胜过这个啊撒旦的第二个试探。啊，我们看到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啊，进了耶路撒冷。啊，所以呢，他已经从旷野进到圣城了。第一个试探是在旷野，啊，耶稣饿了，禁食四十天，所以魔鬼的试探是说，你吩咐这些，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啊，耶稣胜过这个试探了，啊，他在旷野胜过了这个试探，啊，然后魔鬼就不得到胜。
周牧师啊，你的声音有点卡，
啊，
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啊，他就耶稣，这个魔鬼呢，就把这个耶稣带到圣城里面。他不仅带到圣城，而且他带到圣殿，啊，而且他站在圣殿的这一个顶上，啊，圣城就相当于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讲的所谓首都啊，首都京城。而且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啊，他不仅在京城，而且他站在圣殿的顶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相当于旷野是完全不同的，在旷野是无人注意的，啊，在这个圣城的圣殿的顶上是所有的人啊，就是特别是当时讲的犹太人所注目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他们的心思都注目在这个啊圣城啊圣殿啊，这里头还在圣殿。所以把它放在一个众人都注目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试探的场景啊和方式啊都有这个改变。啊，所以呢，这个撒旦挑战耶稣啊，从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最高处跳下去啊，如果他跳下去仍然是活着，就可以向整个犹太民族写明上帝赋予了他多么大的权能啊，从而可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试探的背后它是关乎到耶稣弥赛亚的职分啊，他怎么样来证明他是弥赛亚呢？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犹太人全国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中心啊注目的地方，这个圣殿的最高处往下面跳啊，然后呢把这个神迹奇事展示在所有的犹太人的面前啊，这个对犹太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因为这一个希腊人是要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啊。希腊人是讲哲学嘛，希腊哲学，所以他是讲智慧啊。你讲给我听一听，讲啊，就是能不能说服我的头脑啊？这是希腊人的这个传统。但是呢，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是要神迹啊，他要看看神迹，他就有兴趣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跟第一个试探相比呢，这个第二个试探呢是也是针对这个神的儿子。啊，也是神对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他跟第一个试探有一些不同啊。在第二个试探里面，神的儿子主要是指的这个弥赛亚啊的这个称号啊，而不是指的这一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呢，这一个你这个为什么会知道呢？都是撒旦都是讲你是神的儿子，他是根据他试探的内容。啊，它是根据它试探的内容，你可以分辨啊。所以呢，这一个它试探的内容是针对它是弥赛亚的这个称号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个在首发上面也有一个区别啊。这个第一个试探里面，撒旦没有直接的引用经文，他只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在第二个试探里面，撒旦还使用了经文，他直接使用了经文啊，他是使用了这个诗篇里面的经文啊。那么第三呢， 第一个试探呢是针对这个食物的需要啊，第二个试探呢啊是针对啊这个用惊人的主动举动来赢取群众的这个注意和跟从啊，来证明他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职分。所以呢这第二个试探里面同样是有双重的针对性啊，他一方面针对这个弥赛亚的职分啊，另一方面呢啊他也是针对这一个啊里面的这个欲望啊和他的动机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用一个这个惊人的这个举动啊去证明自己的职分啊，去赢得这个影响力啊，这样的一个试探啊，这样一个试探当然很显然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耶稣作为弥赛亚他是来拯救人类，但是他拯救人类的方式不是要显出他有多大的能力全能，而是要什么，而是反而是要卑微的，要背上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罪犯啊，要去代替人赎罪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魔鬼他的这个试探的这个啊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这个耶稣呢是怎么样啊胜过这个试探的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胜过试探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同样的方法，就是说使用神的话语啊作为这个圣灵的宝剑来胜过这个撒旦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也在第一个试探当中，耶稣是啊是使用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这个用这个经上记着说，这是带有权柄的啊，因为经上记着这个是神的话语，这个表示啊这个是有能力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一个耶稣呢同样的啊就是说经上又记着说啊，就是来胜过撒旦。可见呢就是说啊耶稣在胜过这个撒旦的试探的当中呢，他一直使用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经上的话啊，经上的话啊，这个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啊，我们首先讲一讲这个大意，然后再来进一步的解释啊，就是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关键，是耶稣胜过这一个魔鬼第二个试探的关键啊。所以他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知道我是弥赛亚，我也知道神确实应许要来保护他的弥赛亚啊，但是这个我作为弥赛亚啊，我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我要随时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去凭着自己的心意去试探神啊。所以呢这个是耶稣的这个要点。所以呢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叫做试探神啊，试探神是什么意思。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两处的经文知道这个试探神是什么意思。第一呢就是从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这是耶稣引用的经文的原处啊，耶稣他引用的经文都是出自于生命记啊。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是这样讲的，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啊。所以呢他这里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试探耶和华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曾经在马撒啊试探这个耶和华啊，所以呢你们不可重犯那样的错误。所以这个试探神是有一个背景啊，有一个意思的啊。在诗篇七十八篇啊第八节啊，他也有一个评价啊，诗篇七十八篇第八节也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啊。这个诗篇七十八篇第八节也是针对啊这个犹太人在马撒那里就是试探神，他的评价就是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一个犹太人是在马撒试探神到底记载在哪里呢啊， 我们查这个经文就会知道，记载在出埃及十七章这个开始的时候啊，所以呢，这是以色列人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久，在玛撒的时候啊，在玛撒的地方，这一个啊百姓呢就跟摩西争闹啊，他说给我们水喝吧，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啊，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啊，所以呢，这个啊百姓呢就是就是骂这个责骂啊这个摩西啊，把他们领出埃及，结果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所以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用那石头打死我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啊，我们看到神就给这个以色列人水喝，所以摩西就把那一个地方改名叫做玛撒。这个玛撒的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希伯来文玛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试探啊，就是在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他们在玛撒那里要水喝啊，他这个行为在神的心目当中就是试探啊，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啊，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要试探，他为什么要逼这一个摩西啊要水喝呢？他们知道摩西怎么可以这个在旷野里面用水来喂就是来供应这个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呢啊，在旷野里面摩西肯定是不行的啊。他们之所以逼摩西，他是要让神出手，他知道摩西背后有一位神，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要试一试看这个神真的在不在啊，因为神不是肉眼看得见的，只是凭着信心相信神是带领带领以色列人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但是眼睛并看不见，所以他们就试探啊，在旷野里面要水喝来喂供应这个两百万人的需要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这一种的动机啊，就是在试探神。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相信神在他们的当中，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啊，他们反而是呢以自我为中心，要神，他们不是等待神的时间和方式，他们是要神来满足他们心中的欲望啊，这就是试探神啊。所以呢，对耶稣来说啊，他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在受试探之前刚刚被圣灵充满，刚刚天上得到印证你是神的儿子，而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词既是表明他的身份，也表明他的职分，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而且呢，耶稣啊后面也行过许多的彰显的神迹啊，比如说他平静风和浪，他在水面上行走，他在众人的面前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这些都是彰显性质的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只能够做隐藏性质的神迹，不能够做彰显性质的神迹，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啊就是说啊让这个就是这个物质啊增多，也不是啊，耶稣也可以变水为酒，也可以使五饼二鱼喂饱四千人五千人都可以啊，他可以做供应的神迹，也可以做彰显的神迹。问题是，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你的动机如何呢？啊，所以他试探的重点在这里啊，不是你能不能做。如果你觉得你不能，能不能，这个是一个试探，你就落在试探里了。就是说，他合不合神的心意？你的动机是合神的心意的吗？啊，这个才是试探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里，所以呢这个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啊，我们的这个要面对的试探就是不能够来试探神啊，来证明自己或者是彰显自己，我们要注意我们里面的动机和我们里面的欲望。所以呢，耶稣所在这里说的不可试探神，就是说要完全放下啊任何自私的欲望，任何想要证明自己显示自己的欲望 啊，要就是说在行神迹的事上面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啊，特别是我们这一些啊，在对圣灵开放啊，这个追渴慕圣灵的啊，圣灵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能力啊，我们尤其需要来啊注意这样的这个试探，而且即使不是这些灵恩赐的这个恩赐，即使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服事的恩赐啊，比如说照顾人呐、关心人呐、服事人呐，各种的这个服事，都要注重心中的动机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说学习到耶稣啊胜过试探的这样的一个秘诀啊。那么呢，我们要联系自己，那么呢就要反省我们的服事啊，我们的服事。所以呢，我自己反省呢，我们的服事就是说，首先有一个误区，许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服事神的人呢，都认为我的服事没有问题，我的服事动机100%是纯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拿工资，我也没有要报酬，我没有说我服事一小时，你给我一小时的报酬，我完全是义务的。啊，所以我如果不拿工资，我又不要报酬，我的服事就一定是100%的，是正确的，一定是为神的，不为神还为谁啊？我又不为工资，我又不拿报酬。但是这是一个误区，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呢，这个服事的动机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只有两个可以选择，一个呢就是为了拿工资，拿了无止的报酬。另外一个呢就是100%为神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可以说有千千万万，因人而异啊。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人的这个动机是由他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他就会去做，而且呢是按照他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去做的。所以一个人的服事的动机就是他里面价值观的反应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的老我没有得到对付，我们的老我还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执行善恶的时候，我们很难脱离这个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啊。我们的动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掺杂的，并不是说你没有服侍神的动机，而是说你不是纯正的完全为神的动机，而是说你已经把许多自私的动机已经掺杂在里面，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人的诡诈就在这里充分的体现出来。许多的人呢，将自己里面自私的动机隐藏起来，那开始的时候是欺骗别人，但是到后来连自己也被欺骗了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来省察我们服事的动机。所以呢，我们要来纯洁我们里面的动机啊，跟神的心意啊来对齐啊。我自己也一度的把自己给骗了啊，我认为啊，既然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我是全职侍奉啊，我是拿工资的，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在开始去读神学院，后来在教会里面全职侍奉案例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了。所以呢，我的动机一定是对的，我已经100%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我的服事动机还是为别的吗？不是，我是为神的啊。所以呢，我也被自己骗了啊。我今天啊发现这个逻辑并不正确，关键在于我们的奉献究竟有多彻底。啊，我们口头上说，哦，主啊，我把我自己100%的奉献给你，把我每一个细胞都奉献给你。但是话容易讲，但是人的心却是复杂的。实际上，我们有多少的保留啊？我们的奉献给主有多少的保留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奉献并不彻底，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许多的地方。所以呢，这一些己的成分，它就会悄悄地掺到我们服事的动机里面来，使我们的服事的动机掺杂。所以，无论是代职侍奉的，还是全职侍奉的，都不能够保证 你的我们的服事的动机是完全百分之百为神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反省，圣灵来关照我们有没有为了面子在服事啊，我们有没有嫉妒，有没有尊敬啊，我们有没有为了表现自己在服事啊，我们有没有在争夺神的荣耀啊，啊，我们那你看你在隐藏的事情上面和在公开的面前你是同样的服事吗？啊，还是说你就是要争夺这个在站在人前的服事，而且你做了一点服事别人没有知道没有表扬，哇你就马上受伤了。或者是说你服事的时候你心中有快乐吗？你有批评论断吗？你有不满抱怨怒气吗？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检验我们服事的动机啊。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谢谢周牧师啊这样的提醒啊，这样的刚才周牧师罗列的这一切的一切啊，说心里话太多了太多了，不论是自己还是在还是看到的啊，都是太多了。这也就是神的家里为什么啊那么样的不纯正啊。不要以为就是这像周牧师所讲的，不要以为就是全职侍奉的啊就纯啊就奉献啊就纯洁或者是只要不要以为啊代职侍奉的奉献侍奉的那奉献更多，其实都是有很多破口的。我们里面的动机真的是很不纯正很不纯正啊，我们真的受不得一点委屈。有的从负面来讲我们不能受委屈，我们不能受冤枉啊，我们只要是被人误解委屈冤枉啊，就极其愿意来辩解啊，找人解释啊，还不且不说有人来问你，他不问我都要找人去，我们都要去找人解释找人说明啊。这里至少啊撒旦还问一下啊，问一下你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跳下去，然后正好找个理由那就跟他全部说清楚，正好来证明我做的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知道只要当我们很误解的话啊，被人不被理解的话啊，或者是被人那个怎么样的话，那我们还是想尽办法还找人讲还要找人来解释。这种太普遍，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心中有一点点不满委屈啊，那就是要来就是很大的各种反应都会出现啊。从这里确确实实看到我们里面的服事动机里面很多很多的不纯正，很多的掺杂啊，无论是啊是哪个层级的啊，这一块呢都是很严重的啊。我感谢神，就是神把今天把这一块提出来，我相信也要啊神肯定我想要在这一方面啊要来慢慢的来提示我们光照我们，要照出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不是掺杂，那多少都有，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只是那个严重和注意和自己的警醒程度啊，就是我觉得至少要开始有一个警醒啊，我们里面的反应不对的时候立刻的就要来警醒啊。有的时候在做自己做的有果效的时候，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啊，特别的要来警醒啊。我相信呢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把这些啊把我们的里面的动机马上就能够纯正啊，马上就能够不掺杂，但是至少我觉得要一个警醒开始，就是首先自己要警觉你里面的那个动机啊。每当啊你的里面洋洋得意啊，在那里感觉好像终于露一手的时候，里面至少要有一个祷告，主我求你赦免我，不要剽窃你的荣耀啊，主啊我把荣耀归给你啊。虽然我们可能常常会有，但是你马上就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马上有一个警觉在里面。我相信神他就已经很那个很接纳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有个这个性情的败坏，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实在是要有警醒，就是要有这方面的警醒。所以呢这是从正面的来讲，就是啊骄傲得意终于证明自己啊，证明自己我也是啊我也是有那个的。还有一些负面的情况的表现，就是尊敬嫉妒啊，特别就是觉得那个为什么是他为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啊，很多这种时候啊，这个是从上到下都有，就是牧者啊各级的领袖，包括啊会众，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就是这种情况常常会出现啊。有些职分好像特别被别人看重啊，当一些职分啊在被神在使用的时候，好多好多的人就是非常的不痛快不愉快， 尤其是那个人在你心目当中真的是好像你看他啊不怎么地啊，无论是生命上啊你也不觉得他咋地啊，在他装备上你也不觉得他咋地，平常就没有咋地看中他啊，就是属于那种好像有那么一点啊，不说瞧不起吧，至少也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怎么今天他在这里会那么多的大的使用啊，那么显赫的使用，尤其是显赫的位置啊，这台面上的位置，那代祷者好像没人争啊，真的都是那些什么敬拜的呀、讲道的呀、啊先知发预言的啊这一类的，就是在显赫的，通常都是被别人嫉妒的，被别人来争的啊。那种代祷者啊背后偷偷的在那背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那里祷告多少年呢，多少在那里追求啊，那个没有人嫉妒啊，那个一般不被人嫉妒。所以呢，这个都是来警醒我们，有的时候那种嫉妒到了嫉妒纷争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使神的工作、神的国，甚至有的比较很过分的，就是达到一个拦阻整个的啊，这个拦阻整个神的工作在教会推动啊，在驱逐工作，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作用啊，这个也是有情况的。所以呢，我们要确实是要特别的警醒，这个要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敬畏要在我们里面升起啊。我们有的时候啊，神有时候忍耐啊，我们就已经越来越放肆啊，忍耐太久，我们常常就神，哎，神好像不立刻施罚啊，神好像也挺好像没看到，好像神啊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做了一次，做两次，做三次，一而再再而三，没有感觉有什么，好像没有施罚啊，也没有什么后果，越来胆子越来越大，就是越来越没有敬畏之心，就可能使自己有点放肆啊，就越来越放肆，岂不知实际上已经在得罪神，这个是我们也会常常碰见的啊，我们自己要特别的警醒。我呢这个人也是从小呢可能是啊，就是属于小老小，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家庭也是没多少啊，就是比较呵护的啊，这种血气肉体也是很重，但是当一旦碰到自己不开心不满意的，就很容易发血气和肉体。但是很感谢神，我常常就会因着敬畏神呢，还勒住自己的那个底线，能够把自己的底线啊紧紧的，要使着劲儿的来紧紧的来守住啊，否则的话真的是可能做出张狂的事，做出很大破坏性的事都是有可能的啊，就是那么一点敬畏神啊，才让自己勒住自己的那种任性舌头，那个不越底线啊，才多次，我记得有，不说很多，但是也有多次，真正是那个靠着就是敬畏的那种勒住自己的那种恶性罪性，不让它发作，不让它任性，才可以能保住一个底线。当然神就在这个基础上再一次把你啊，再一次把你带回来。有一些呢你就很可怕，你就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任意而为啊，就是不要那个敬畏之心，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我们就可能就会做出出格的事，就有可能被神啊，就是被神可能就有一些管教啊，那个管教还算好的，当然千万不要丢到的一种任凭，然后就丢弃，那就更可怕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警醒。今天我觉得这个题目提出来在我们当中是太重要，太需要在这方面来学习，每个人都来停顿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来反省我们的服事动机里面的态度，因为态度只有你知道啊，外面的人可能都看到的是你外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外表和内心的差别，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也是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呢这个事情不能太大也不能太久，我们里面自己要对自己还是清楚的，来对付自己啊。感谢神，谢谢啊，谢谢周牧师，也是感谢神把这样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提出来啊，使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光照和反省，让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警醒，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洁净成长。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嗯，感谢赞美主，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的确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核心当中来，也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啊。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才会去做天父 让我们做的事情，否则我们真的服侍也好，做事情也好，那里边那个动机，就是可能会是掺杂的，很多时候啊，就是为了想，其实是彰显我们自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想去证明我们自己，那个实际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不会去和别人争啊，去抢啊，去表现的，去证明啊，但是这里边的确像周牧师讲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的时候是迷惑的，是蒙蔽的，我们自己做事情那个动机也是，掺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就很难分辨，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多伦多来了一个牧师叫 Steve Chuan 啊，他就在我们当中讲那个天国身份这个题目啊，他讲他也有这样一个旅程啊，他讲中呢，他有一个做了一个梦啊，在这个梦中呢，就是他站在好像千万人的面前吧啊，他在这个讲道啊，然后呢就是他一挥手啊他一呼召啊，就是很多人就这个就信主了啊。就在那里边，他非常的这个兴奋，所以神就问他说：“Steve， 你在做什么？”Steve 他说：“我在传福音，我在这个讲道啊，我在服侍你。这个你看，我要是这么多人要得救，要信主。”然后神就再问他说：“那你在那前面要在干什么？”所以当神反复的问他说：“你在那里干什么？”的时候，哦，他突然就。觉察到他才有一点反应，他知道就是说，哦，原来其实他这个动机里边呢的确是掺杂的，一方面他渴望那么多人得救是真实的，但是在那个里边他也在渴望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服事当中被表现出来他自己在前面那个工作的果效呢被人家看见，所以当时反复问他的时候他才觉察出来，使他能够知道这个他在身份的认知上面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了，我们从世界上带回来的那个价值观像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传统的，要有成就要是没有要有出息要没有出息没有成就的，那这个就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价值观也带到教会里边，所以我们的侍奉一定是要在人看来也是要成功的就是要表现的，要有这个别人显在人前的。我自己经历就是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还没有讲太深这个身份的认知，但是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每年我们都有这个水洗嘛，有三次水洗，但是那时候也带领小组，但是我就发现主要如果是我们自己带小组的弟兄姐妹受水洗的话呢，那我心里面呢就很开心快乐，但是如果自己的小组里边没有受水洗的，或者看见别人小组别人带的人信主觉知的话呢，受水洗呢，心里边不但不快乐，反倒呢觉得有一点难受，就是好长时间不知道这个原因知道不对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后来慢慢的觉察也真理教导知道，就是不知道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就通过呢还是妄图通过这个侍奉呢把这自己呢就是表达出来。所以这一个这个过程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来帮助。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边这个我可能现在胜过了，但是在里边可能还有很多隐藏的还不知道，就是需要神的更多的光照，让我们在我们的里边动机都是纯正的为神的，这让魔鬼的在我的里边呢都是一无所有的，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呢为着神来服侍来侍奉。 谢谢大家。
啊，非常感恩啊！今天牧者有这样的领受，借着主的第二个试探啊，分享到我们服侍主的里边的动机啊，我听了以后，确实自己有很多的在这个服侍当中是有掺杂在里边的。很多的刚才牧师讲的这些现象，好像自己不知不觉啊，都是在服侍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的里边很多的这种罪性的表现在里边。所以我在想，对我和很多弟兄姐妹服侍主的，当组长啦，各种服侍的，都是我们第一代做基督徒，说心里话，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做基督徒，没有，很少是能按照圣经里这个原则去做，那更不用说我们来服侍主，就更容易把这些属世的这种人生的经历、价值观带到这个教会里，带到服侍里。那可以说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在做事情，但是呢很多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那当然里边就会有彰显自己、炫耀自己啊，里边想证明自己，或者是今天各种的表现啊。那我一想，以前都搁这经历过，现在也还是在，有的时候还是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不同的，还有弟兄姐妹在服侍上都在有一些成长或者改变当中，因为我们确实自己不见得读出这个亮光来啊，真是在这个教会里的带领下，在这个亲身的这个服侍当中啊，有时这个遇到的走进了一个遇见一些特殊的事情上，这个容易现在愿意来降服下来一点，问问神自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反应啊。所以现在呢，我个人在领受还是在一个学习成长改变当中啊，但是要回过头来一看，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人生的经历，今天在教会里真是感谢主，我们这个迦南教会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十字架的破碎，来这个服侍主，来侍奉主，确实在这方面上我们很多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现在呢听了今天的这种教导，觉得非常重要，会在我们各层的服侍的层面上，对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我们要时刻是不是在圣灵里，是不是在神的真理里啊？会时刻要注意的，就是说句白话，就是不敢那么太张狂了，不敢那么太那么血气了。愿意有一点服下来了好，我回应这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是愿意被改变
谢谢周牧师和每位牧长的这个开启那个耶稣的这个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耶稣面对的第二个试探更多是针对服侍者的针对服侍者所以对我们今天在 YY 晨祷每一位都是追求的，大部分都是领袖，对于都是服侍神的人，我觉得特别的有一个警醒。我记得在好 好多年前有一次在上领袖课程的时候，就是讲到，也是讲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讲到说，教会里面哈，就是永远都有几类人哈，但一类是还没有信主的，他们需要来认识神。那第二类呢是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对服侍神呢，对神的国还没什么兴趣，依然他的心还是在世界上。那么这一类人呢，就是需要神需要来吸引他们，光照他们，让他们呢，就是说能够这个对世界的这个吸引要看淡，要把这个心思和这个热情呢转到神的国里面来，要开始服侍要来投入在服侍的里面。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已经热情投入服侍了但是呢在这一类人里面呢，就容易有血气和这个老我的这个掺杂各样的这样的服侍在这个里面。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对于完全对神没有兴趣，对服侍也没有兴趣的人来说，他不觉得他有什么经历的道，因为他本身他的兴趣还在世界上。但是当我们开始就是被神眺望火热，开始愿意服侍神了就这个服侍的动机和服侍的这个情况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那么我记得就是也是在那次聚会上面，就是我自己也是有个看见，有个开启，也是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侍的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背后我们有动机的问题，有一种的情况，有一类的情况不是每一种都是这样，因为有可能有孤儿的心有各种的身份的认知各种的情况，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说本来这个人，本来我们是在世界上打拼嘛，世界上是要来成功嘛，是要来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今天确实是明白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世界的这个是短暂的，是要过去的，那么我们不追求世界了不追求物质的这个世界了那个神是天国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个是有意义的，这个部分的真理看清楚了，那么把热情移上去了，但是这个要成功，要彰显自己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心，只是把它从世界换到教会里面来了，换了一个战场，换了一个领域换了一个从属世的换到一个属灵的领域，但是里面的这个自己的老我要彰显自己，要来成功什么叫做成功的标准什么是这个这些标准这些东西还没有更新，只是换了一个，所以他在教会的这个里面这个领域里面依然还是用世界的那样的一些的驱动力也好，那样的一个这样在运作，所以看到表现出很多一些跟世界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状况。那刚才也有牧养提醒，就是说要不要被蒙蔽，因为我们人太容易被蒙蔽了，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动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完全的明白，直到神点亮开启，或者借着一些事情来点出来你才知道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同工会，我们在讲到良善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工，就是他是很自信的说，我就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是里面是没有任何掺杂的，我是很良善，我是很忠心的。实际这个话说出来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可能反映一种蒙蔽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良善忠心，实际我们彼此之间是有感受的因为你的这个言行态度和做事带出来的这个状况和你的态度别人是很清楚的但是往往自己是不清楚的，所以实际这一章的自信呢，就是说它是很容易被蒙蔽，它也是一个被蒙蔽的一个结果，就是确实没有就是说来被光照就是来能够按神的以神的眼光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状况所以这个实际也是警醒我们自己，我自己也听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种在这样的一种自信，实际这个自信不是跟神连接的自信，而是一种就是彼得当耶稣说你会跌倒的时候，他说我不会，众人都跌倒我都不会跌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就是我们的动机是没有问题，直到神界的一些事情显明出来，我自己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什么时候我们会被显明出来呢，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服侍的时候，往往当比如说教会牧长也很肯定你弟兄姐妹都很爱护你，都很呵护你这个什么都也是很多是顺着意的时候，实际你不容易发现自己里面的这个态度啊问题啊。但是当这个事情不顺的时候你的里面的态度你的回应会非常清楚的反映出你的这个动机。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是你非常容易受试探跌倒的时候。所以就是我真的我觉得彼得的这个经历实际是我们都要来受这个借鉴。就是你觉得你不会胆怯，你觉得你不会是怎么样，你得多样的忠心，但是什么因为没有 test 没有试探和试炼的这个来到这里。那我在前几年确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呢，我觉得我是跟随教会啊，我敬重牧长啊，我这个服侍动机啊，而且我的这个跟随啊，这都没有都很好的，都很不错的。但是因着一个一些我这个问题吧，就是说跟牧长之间有一些的一些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还是来自于一些这个圣经的一些的探讨啊、学习啊、真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不明白。不明白呢，我就去沟通，但是我就觉得沟通过程中好像没有很受重视或者甚至是觉得这个态度我接受不了啊，或者说怎么这样子好像不合我的期望，应该像教会应该像怎么样一样的跟我来沟通，或者是来解答我的疑问，或者但是反而是我自己觉得在态度上面和解答方式上面我就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当我不太能够接受以后呢，这个心里面因为就起了这个有些怨言或者怨气。但是我后事后当然我就知道很清楚，当这种情绪态度破口的出来以后，或者实际你真实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只是你平常因为太顺了所以没显出来。当这种事情出来以后，你开始有不满的时候，魔鬼这个时候也借着这个你的状况就要来实际来试探你，来攻击你。那么周围有血气有肉体血气肉体的这样人，他也会来看到这个人好像是这个受委屈了，或者是有些不满呢，或者在话语上怎么样，也会来一样来靠近你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言语就是说来好像是很同情我但是实际就是要就是实际是要让你能够跟就是跟教会对立的方向去认同去跟对这个牧长更加的不满就是要跟谁站到一边去。所以那个但是神很恩典了，就是立刻的就是让我很警醒。警醒是从灵里面一个警醒，就是说原来当你的里面真实的一些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你不赶快去对付，不赶快去伏在神的面前，而是你在这个持续在这个状态里面，允许自己持续在这个状态里面，甚至你的思想里面去想说我受到这样的委屈，那我还不如怎么样。这些东西都出来的时候，实际魔鬼立刻就闻到这个气息了实际周边的人也是就是说有意无意的实际也是肉体和血气把你往下拉，是有这样的人。这个环境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纯洁的环境里面，是有各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也是滑下去是很容易的。以前你很稳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说离开教会的话，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是怎样怎样呢？实际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不要以为就像彼得一样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实际你可能比别人跌倒的还要快。所以对于自己里面的实际那些没有被对付的地方，那些软弱的地方，那些在服侍中间本身是掺杂的但是你不知道没有被显明的地方从那次事件以后，我觉得神把我打得更加的谦卑，就是比较能够就是不是那么自信，就是说不要对自己出于那种的样的自信，真的是要谦卑来跟神同行。而且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一些期望你的一些想法呀，或者你在扩展一点，就是说你认为你在教会里应该有个什么待遇啦或者是种种吧可有形无形的就是或者是可大可小的那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对这个东西死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在这方面的掺杂，魔鬼就会经常的来试探你，用这个方面，比如说你的虚荣心 啊，比如说你的成果啊，就是说你实际可见的这个，你追逐的是一个成果。刚才啊，姚牧师讲的受洗啊，这都是很普遍的，我们啊很多的领袖都要遇到的啊。我服侍的这个成果，或者是说人对我的回应感恩啊，或者说我在教会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肯定，这些东西一般我们服侍都不会说出来的。但是人心是很诡诈，在你的里面真的是让光照，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都是这样，而且是很多的。所以在哪一个方面你没有对着这个死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常常成为你的你的绊脚石，它就会成为你服侍掺杂的一个领域。因为在这个方面你是在人的里面去运作，在人的里面去努力，或者在人的里面去期望啊这些。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开启实际是对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对别人实际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对自己呢真的是看的是不清楚。而且事实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被光照，我们还很愤怒，还很反弹，还不承认啊，我不是这样的啊，我是怎么样的。但是当神真实来光照我们，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让圣灵就这个如同两刃的利剑抛开我们的人心与肺腑，刺透我们的骨节和骨髓的时候，把你那些肮脏的污秽的，把你那些蒙蔽别人也自我蒙蔽的地方一样一样给你显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都没话可说，真的是的服在神的面前，就是要求神来洁净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洁净我们服侍的动机。要不然我们很可能真的像圣经就有这个可能，就是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因为
好，邓荣传道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还是大家都听到了我没有听到？是没有声音是吧？OK, 那你打几个字，你分享完了没有？还是没有分享？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继续听你的分享。听得见吗？好，分享完了啊。好，谢谢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今天的这个就是太好了啊，太好了。嗯，我在想呢，就是特别是者的分享，我想到我自己啊，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讲了很多啦，牧者讲了很多，但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有一个现象啊，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警醒，就是说你在或者用恩赐来领受的时候，你一直持续领受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有时候也很，你领受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啊，没有说不好啊。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持续被改变是很可怕的，就像我刚才听到邓荣传道也讲的，就是说你的人生一直都很丰顺，就是感觉太好的时候你是不容易服下来的。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需要来兴起环境啊，我觉得神给我兴起一个环境，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将近，我感觉是有一年多的一个环境给我。那造我什么罪呢？就是那个增进嫉妒还有骄傲。我对增进嫉妒和骄傲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有感觉，没有真的没有这个感，就没有那么的认识这个东西，没有那么认识它啊。那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持续的让我来对我的那个增进嫉妒还有骄傲就持续的光照，而这个东西怎么都挪不开。我就觉得已经都饶恕啦，释放啦什么的，但是好像那个就是赶不走啊，就是有那个东西一直很强烈。我觉得奇怪，我说我已经饶恕了77个饶恕啊，什么各方面的经文都有，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不走。后来我觉得神后来就是他知道我很明白这个功课了，然后呢他就要来释放我啊，他就要来真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引垒啊。这个引垒的话呢，我觉得是需要挖毒根的，在我很安静的时候等候神，有时候这东西就出来，那就是神要对我们讲话，一直要来光照我的。后来我就终于有一天神就光照了，光照了我以后，就是让我知道我原生家庭有两个咒诅，一个是从母亲带来，一个是从父亲带来的啊，让我成为我家里的排行老二啊，让我对我的姐姐是何等的一个，因为我姐姐对我有一在以往从小到大她比我多大几岁，那她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伤害啊，那这个伤害让我呢就 就不是我不特意去惹是生非，但是呢我也不会示弱啊，是这个东西出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周主来的，是家族父亲和母亲的一个东西出来的，让我对这个真经基督教有了真实的认识。我一认识以后就挪走了啊，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当然我相信以后神还会兴起环境来光照我啊，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让我们可以不在蒙蔽的里面。我相信我还有啊，我相信神还要持续，我觉得这个功课可以有使我们很深的来思考来光照。好，谢谢。我觉得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啊，我选了一首歌，就是呼求你的。本来我选的那首歌，当我这时候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感动需要来换一首歌，就是呼求你的怜悯，要求神给我们怜悯，好吧？我这里也有歌词啊，我可以等会。神来怜悯，他打得怎么样？大家试着听一下啊，试着听一下这个歌，好不好？是一区的陈哥啊，他在遇到会跟我们唱了一下。
你知道我
啊，谢谢
软弱，
谢谢
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专注你情绪，坚定依靠你，怜悯越是深，审判越是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是极其光念不知道却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加，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
是的，圣灵那里来炼净我们，炼净我们，哈利路亚，炼净我们的动机和欲望，哈利路亚。主啊，除去一切的掺杂，除去一切的斑点皱纹等等的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主啊，我们呼求你的怜悯，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来炼净我们，就像你炼净以色列的百姓，你来炼净我们。哈利路亚，除去我们不管是身份也好，还是试探这个职分也好，主啊，你都要来炼净我们的动机和欲望。主啊，这个掺杂，除去我们皱纹斑点等那个病，哈利路亚，让我们紧紧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你来扶持我们，也谢谢你祝福每个牧者今天的分享都封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实来。再一次谢谢你来带领这个约柜，来祝福这第一支军队，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孩子在你面前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也代表教恩教会，从领袖到会众，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很多时候都是掺杂的，主要是不纯净的，主啊，我们并不是我们代职侍奉，我们不拿工资的侍奉就保证我们是纯净的这个动机。我们也不保证我们已经在奉献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就保证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主啊，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在圣灵的这个光照下面来省察自己的动机。主啊，我们要放下一切的掺杂，主啊，来求主圣灵来带领我们，净化我们里面所有服事里的动机，透过每一天的生活，透过人际的关系，透过我们小组教会的服事，主啊，你来纯净我们的这个动机，主啊，让我们的动机是单单的为了神。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天的服事的时候，今天又是新的一个月份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从你宝座上来领受你的话语，不敢不可试探你的主。主啊，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侍奉不仅仅是在教会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这个学习，这些都是在侍奉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侍奉是世俗的，没有一个工作是世俗的工作。让我们呢进入到一个这个工作的时候，让我们的动机要归向你，让我们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工作是世俗的，我们都是在服侍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每所有的侍奉当中，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唯有依靠你，依靠神的话语，依靠神的圣灵，我们才能胜过，好使我们那些掺杂的一些服侍的动机，服侍的动机能够矫正过来，能够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动机是向着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记在心里，刻在我们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哦，主啊，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哦，主啊，每天早晨，哈利路亚，你的怜悯都是这样的，这个新鲜，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谢谢牧者，哦，主啊，今天的每一位牧者的，哦，主啊，这个分享，主啊，每一个分享，主啊，都是，哦，主啊，都是来直指我们这个人心内心的这个深处，直指我们灵魂的深处，哈利路亚，让我们哈利路亚在你的这个话语，哈利路亚在你的真理面前，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来，真的是来深刻的，哦，主啊，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灵魂深处的，哦，主啊，那些个不纯洁的，那些个，哦，主啊，那些掺杂的，哦，主啊，这个思想，那些个，哦，主啊，这个意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代表自己和我的区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来，哦，我们自己的，哦，主啊，在，哦，主啊，服侍过程当中，在信仰过程当中，哈利路亚，里面一切的，哦，主啊，那些个虚假的，哦，那些个来自世界的，哦，那些这个掺杂的，哦，主啊，哦，主啊，这个思想意念，哦，主啊，这个行为模式，主啊，我们都来向你来认罪悔改，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怜悯恩典，主啊，在这里，主啊，你真的是来每天的怜悯恩典，主啊，来，哦，主啊，给你的这个更丰盛的给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靠着，哦，主啊，你的恩典怜悯，哈利路亚，哦，主啊，来在每一天当中，哈利路亚，能够真的是来透过人事物，主啊，来炼净炼净我们自己，哦，炼净我们自己，哦，主啊，这个思想心思意念这个动机，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祝福恩待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孩子来到你面前，真是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是原是不配的罪人，主啊，但是你就定义的拣选我们，哦，主啊，我谢谢你，我们既是不配也是不能，但是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主啊，孩子真是要来到你面前，代表孩子自己，代表孩子的家庭所服侍的误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真的是承认在我们过去的信仰，不管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追求，有很多的掺杂，有很多的彰显自己，有很多的比较和增进，哦，要透过这样的服侍，来彰显我们自己，彰显我们自己的价值，彰显我们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哦，也窃夺了神你的荣耀，啊，真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是公义的日头，你在审判的道路上等候我们，主啊，真是愿你每天你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就来审判我们，现在就来审判我们，免得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我们，
主啊，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光景发生在我的身上。哦，主啊，愿你真的是公义的日头天天来照耀我们。主啊，我相信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哦，主啊，你要给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让我们每天真的是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是来致死我们的老我，除去我们里面一切斑点瑕疵和皱纹。主啊，我们相信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胜败乃在乎你。主啊，因为你是得胜的神，我们得胜的确据、得胜的盼望都在你身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孩子，我承认我自己，主啊，我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主啊，我自己有的时候把我自己想象的啊，要比我实际情况要好得多。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承认我自己心里的诡诈，也承认我自己生命中有争竞和嫉妒。主啊，这些毒根在我的里面，主啊，有很深的营垒。主啊，就求你来时常在查验我，查验我服侍的动机，也查验我里面的那最深层次的那些个价值观。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主啊，每次服侍的时候，特别是有些果效的时候，主啊，你更加来提醒我。主啊，知道主啊，万物万事都是出于你，本于你，归于你，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特别是主啊，在服侍的时候，主啊，特别是在我比较火热的服侍的时候，主啊，你更加来提醒我。主啊，有的时候我自己诡诈到一定程度，甚至隐藏得很深，主啊，只是主啊没有暴露出来。主啊，只是主啊，你是查验肺腑、查验人心肠肺腑的神。主啊，万物在你的面前，受造之物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啊，查验肺腑心肠的神，主啊，愿你来时常查验我的动机，查验我服侍的动机，也查验我，来提醒我，来醒察我。主啊，特别是也来审判我，审判我那里边那不纯正的，把我里边的动机来炼净。主啊，让我能够单单的侍奉你。主啊，我也有时候承认，有的时候经常拿恶来试探你。主啊，也是不知不觉的就落入到试探里。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来怜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牧者们的分享，主啊，让我们再次真是提醒我们来啊，省察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啊，是的，主啊。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我们失去的弟兄姐妹，真的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是的，主啊，回想我自己信主以来，在教会小组里这样各样的服事当中，的确是掺杂了很多个人的东西在里面。是的，为了真正在服事中，或者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或者是为了彰显自己，或者怀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增进、嫉妒、比较，或者是在有果效的时候来窃取神的荣耀。是的，主啊，我们为着这种各样的罪来在你的主面前认罪悔改。是的，神啊，觉得自己也是常常活在一种蒙蔽当中，以为自己在全心的服侍神，但是却可能会因为一些小小的环境而引起这个心中的不满。一个愿意全心服侍神的人，却常常容易受伤。一个愿意奉献给神的神，却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却不愿意把神放在首位。是的，主啊，我们常常活在这种蒙蔽当中。主啊，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主啊，你来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甚至查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属灵光景，让我们不要活在这个蒙蔽当中。是的，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是有一个真的是完全 健康有坚固根基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是的，主啊，圣灵来帮助我们，每天来提醒我们，来审查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是一个愿意来服侍，真正愿意服侍神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是的，主耶稣，我真的感谢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在服侍上或者在别的情况上，你都渴望陪伴我们。所以主耶稣，我也祷告，请你能够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不用自己的方式，也用主的方式，也当我们想献上自己的自己的服侍时，我们也要完全依靠你，我们也要完全的依靠着这个从你来的信息，从你来的爱，从你来的这神的智慧。所以主耶稣，我也请你能够能让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和我们所有的为你做的事都完全的来依靠，都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把自己的老我的现象和老我的根据完全的除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孩子，首先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了过往的服事当中，过往的生活当中所这个被蒙蔽要彰显自己所这个所犯的罪，主要来向你献上认罪悔改。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记得今天的这个 YY 平台，主要你来提醒孩子在服事当中，主要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个能力，主要而不是为了高举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深深的认罪悔改，求主你来破除孩子里面这种坚固的营垒。哈利路亚，主要让孩子能够更加的谦卑顺服，主要在服侍你的这个道路上，主要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和你圣灵的能力。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要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说你就是生命的粮，主要你就是从天上所降下的那个玛拿，主要你让我们这些羊得生命，而且能够得到更生命更丰盛。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要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语来得胜，主要我们要靠着你自己来得胜。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你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粮，主要那天上的玛拿是从天上降下，不需要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有任何的劳力，主要我们只要去收取。哈利路亚，主要我们就要靠着神你来得胜，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靠着人的才干。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你，神呐、谢谢你，主啊，今天的开启啊，主啊啊，孩子们也代表我们整个新生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来谦卑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愿意服侍你，是靠着神你的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天然的才干。感谢赞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孩子。主啊，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侍的这些区主到你面前来，主啊，真的是求圣灵你来做你奇妙的工，主啊，真的是来领受，真的是将教会这个大家庭，还有新生堂这个，主啊，真的是在大家庭，主啊，真的是这样属灵的丰富的供应和这个丰富的教导，哈利路亚，主啊，孩子，主啊，真的是来全然的来领受，哈利路亚，圣灵你把这些领受，主啊，真的是做成在孩子的生命中，孩子的家庭里，还有服侍的这些区主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也保守孩子，主啊，真的是在服侍的过程中，主啊，真的是按照这些教导，主啊，真的是来服侍，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眼睛，主啊，真的是盯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主啊，真的是心里，主啊，真的是把你的话语牢牢的刻在心里面，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不要去随从这个世俗，哈利路亚，也求主你来洁净圣灵实施的人来引导来管教，哈利路亚，主啊，来带领 主啊，让父神你的心得喜悦，让主耶稣基督你得满足，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让圣灵也来得喜悦，感谢赞美主，把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清晨赐下你的亮光，再次的照明孩子心里头的昏昧，是吧？在你的面前承认真的是一个罪人常常的活在自我里边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荣耀。我抓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抓求你来赦免，求你来洁净我，我抓也求你的圣灵，我抓真是不要离开我，欧抓让我每天的欧抓活在你的面前，欧抓每天的来欧抓来仰望你，来注视你，好叫你的光一直的照在我的身上，使我能够欧抓不断的被你来洁净，欧抓洁净我里面的心思意念各样的动机，我的心意，我主啊都被你来洁净，被你来完全的洁净，我主啊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主啊一个被你洁净的人，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就是我的亮光，我主啊你是我的拯救，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欧抓求你不要离开我，求你继续的来制作，欧抓谢谢你，谢谢你孩子也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新生堂的弟兄姐妹，欧抓在这里向你来呼求，抓求你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抓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看见你是荣耀的主。我看见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主，我主要看见你的荣耀，好叫我们真的是也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是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完全的俯伏谦卑下来。主啊，愿你来制作我们，愿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感谢你，我来到你的面前，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特别是服侍主的，借着今天你的真理的教导，主啊，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呼求你的怜悯，呼求主的恩典。我们以往的服侍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带着血气，带着掺杂，带着人的这种虚妄，主啊，夺取了你的荣耀，主，我们今天就要悔改归向你，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后的服事道路上，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里，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先来问主，主啊，就求你恩手带着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主啊，我们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愿意降服下来，顺从圣灵的引导。感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走这条服侍主十字架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阿巴父，谢谢你没有丢弃我这个卑贱的器皿，在第一支军队中受训。父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耶稣，求你赦免和饶恕我，在服侍中很多的时候都是有污染和掺杂的，实际上是败坏了你的事工，所以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的愚昧和无知，帮助我像你一样单单以阿巴父的心意为念，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父的意思，天天来致死老我，卑微自己，好让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早上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来检查我们内心服侍的动机。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重生堂的弟兄姐妹，特别每一位服侍的同工，来向你来做代表性的认罪悔改。知道在我们个人里面和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还有很多的掺杂，很多的动机是没有被洁净过的，没有被纯净过的，没有被更新过的，带着各样的世界老我肉体的价值观各样的动机在这个服侍的里面，一直造成很多的神的亏损、人的亏损、自己生命的蒙蔽。主啊，就求你来借着这个晨祷的光照，借着你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主啊，也借着你的圣灵如同两人的利剑，抛开我们的人性与肺腑，使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主啊，使我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俯伏下来，蒙你的洁净，来改变这一切，更新这一切神不喜悦的这个动机。主啊，也让我们的眼光从这个服侍的效果上面真的是要来转离，要查看我们自己内心的动机如何，在这个服侍的动机上面被神来碰撞被神来洁净，被神来改变。主啊，被神来更新。主啊，使得我们带着一个神所喜悦的动机靠着神来服侍。主啊，蒙你的喜悦，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的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背着自己里边的这个窃取神你的荣耀，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啊，使得孩子在你面前是蒙恩宠的，但是真的是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似乎是站在这块磐石上，这块坚定的磐石上，但是因着自己窃取神的荣耀的时候，就在磐石上不知不觉地生出了那绿苔，让自己站在上的时候就会觉得不稳，就会觉得滑动。神啊，求你饶恕赦免孩子，求你来洁净孩子里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哈利路亚，你就是那光，我们渴慕你的光。当我们就近光的时候，我们里边一切的污秽，我们里边一切的罪污都要被你光照出来。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不断的光照，也谢谢你不断借着我们牧长的教导，真的是让我们里边的心更加的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这个掺杂，何等的污秽。神呐，也谢谢你借着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言语的指责，哈利路亚，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看不到的那一个层面。哈利路亚，神呐，感谢赞美你，因着你这个光，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污秽。神呐，谢谢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那信实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神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不断的被光照，让我们不断的被提醒，让我们不断的被指正。神啊，你就是要让我们圣洁，因为你是那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你的面。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一生这个奔跑当中就是不断的来除去这个罪的过程，让我们不断的靠着神来编织那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以便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再有羞愧，我们里边不再有污秽，唯有的就是那哈利路亚，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并且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与我的主永远在一起。谢谢你，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释放你的心意，主啊，使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一切的真理，主啊，光照我们里面的服事的动机、服事的态度，使我们主啊纯净，主啊使我们里面的动机被纯净，主啊谢谢主，主啊今天你透过你的这个胜过第二个试探带领我们知道，主啊不是以关键我们的服事不关键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是不是神的心意的问题，把我们 把这一切放在神的首位，放在我们服事当中的首位，对吧？是不是啊？不是说神迹该不该彰显的问题，而是这是不是神要我们来，对吧？来实行神迹的啊、问题，主啊，是不是要来，主啊？不是叫神不神迹的问题，而是啊，神迹奇事啊、是要来印证神的道，而不是来印证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求神你，主啊，把这方面的真理向啊，主啊，更多的来开启，让我们。是吧？从长牧团一直到各级的同工啊，服事的同工领袖和啊弟兄姐妹都在这里有一个在神面前的光照，是吧？在神面前的悔改，是吧？在神面前的炼净，是吧？我们愿主你今天所释放的这一切的真理，在我们整个家人教会能够30倍啊、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来啊！任何仇敌企图来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啊，要败坏仇敌一切的作为，哈利路亚！释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吧？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天啊，新的一月，是吧？带着主的恩高恩典能力，进入到这一周啊，这一天一周一月，是吧？谢谢主，主啊，使你的啊同在恩高能力智慧聪明神的爱神的真理光，是吧？进到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是光是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能够像世光、像光盐一样的主啊，在这个世代主啊来发光，来发挥我们的主啊神呼召我们的作用，来吸引万人主啊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祝福温哥华啊这个周末的这一次的国际布道大会，主啊这是纪念加拿大150周年庆，第一个在加拿大的这个啊那个布道大会。是吧？我相信你要透过这系列的布道大会，从西到东的这个布道大会，要在整个加拿大150周年庆的时候，主啊，有一个复兴，有一个回归，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改变，主啊，要把他们这个世俗啊这样的这些政治正确这一切的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要从加拿大剔除，主啊，我们欢迎神，主啊，重新回到加拿大，加拿大的众臣们都要向神打开。主啊，温哥华的众臣们都要向神打开。主啊，谢谢你，你要使用这个周末，使用你的啊仆人 Franklin， 要在这个整个的从这一周开始的整个加拿大的布道大会，你要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你高牧你的仆人，主啊，你要来保护你的仆人。主啊，你的仆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不愿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来遵循那个政治正确，他不愿意来妥协，主啊，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抵挡，但是主啊，你是欢迎他进到这里来的，我们整个温哥华众教会是欢迎你的仆人来的，主啊，整个温哥华加拿大是欢迎你的仆人来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你高牧你的仆人，主啊，谢谢主，是整个的布道大会在这里要大大的翻转温哥华，主啊，谢谢主，是许许多多的人归顺于你，谢谢主，你要自己得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